不讲说这是智慧所产生的一个结果，有点像是圣灵的果子一样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是一个智慧的果子，好，是产生出来的。第二个呢，这段经文呢，其实跟雅各书第一章比较起来的话，是有连续性在里面的。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要求智慧，没有智慧的可以向上帝求。这边呢，就教导我们说一些智慧的表现。第三呢，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段经文是比较正面的教导。在雅各书有很多看似负面的教导，OK，比如说雅各书，我们看到有人勒不住舌头，有人是按外貌待人，有些人喜欢征战斗殴，也有一些人喜欢自夸。还有一些人喜欢起誓，OK，乱发誓，所以呢，雅各书其实有一些看似负面的教导，但是这一段经文是非常正面的，上头来的智慧，我们要学习的。最后呢，这段经文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得到，就连历史上面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王，可能都不及格。就是先是清洁，他就不及格了。OK，跟着外邦的女子去拜偶像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专一的待他好。但是呢，我希望说，我讲完这篇道之后，我们弟兄姐妹听了之后，不要带更多的重担走啊。有时候我们听讲道，听完之后就更内疚啊，上帝啊，我做不到。牧师在台上讲，我做不到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带着感恩走，因为神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当圣经里面有这样子教导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跟神承认，我们这个有罪有限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，一定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做到。所以我们最后会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上头来的智慧，属天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只思想三点，就是前三个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来讲清洁；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来讲和平；第三个，我们要来讲温良。清洁、和平以及温良。我们从第一点的清洁讲起。清洁呢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字是Hagna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pure 干净或者是 innocent，OK，很清洁的一个意思哈。而这个字呢是专门指在神面前的清洁，不单单只是在人面前或者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清洁，乃是指人在神面前伟大上帝一个清洁的生活、清洁的表现。所以很多时候在献祭的时候，这些祭司要先洁净自己，就是用这个字，因为他们准备要朝见上帝的，要先清洁自己。而清洁这个字呢，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，因为这个字的字根是从印度文来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字呢，不单单在印度的宗教里面有被用到在神面前的清洁，在犹太人文化里面有被用到，在希腊的文化也有被用到。OK，这个 Hagnas 这个字，所以在一个地方，在希腊半岛东南边呢，很下面有个地方叫做 Epidaurus。OK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殿。这个神殿呢是 Temple of Astorapius，这个所谓的神明呢，希腊文化里面的神明呢，他是专门去医治别人的，所以他是医神、医生，OK，也是现在我们天象学所讲的蛇夫座，因为他拿了蛇杖，OK，在他的圣殿里面呢。OK，希腊半岛东南边这个地方，它的这个圣殿里面呢，你要进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一句话，在他神殿的面前，He who that enter the divine temple must be pure。你要进入这个殿里面的话，你要来朝见这个神的话，你必须要先有 Hagnas，先有这个 pure。 所以印度、希腊以及犹太人的宗教、犹太人的文化都会用这个字，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哈。不单单如此呢，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字是指在上帝面前的清洁。在哥林多后书11:2-3，保罗呢就讲到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 ，Hagnas， 贞洁 ，pure， 清洁的意思，贞洁的童女献给神，谁呢？是不是献给人？是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，我们要对神清洁，对神专一，对神纯一，这个清洁的心对象是上帝，这是指对神的清洁。而这边的清洁呢，跟专一也有相连点在里面，OK， 就是单一的意思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一起聚餐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一起吃饭、一起聚餐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拿杯子，杯子上面呢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当我把这个杯子写上我的名字的话，你要是很渴来教会，找不到别的杯子的话，你看到我的杯子，你会不会用我的这个杯子喝水呢？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会吧，对不对？即使你再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杯子是属于我的杯子，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。我们是单单属于上帝的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单一敬拜他，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偶像，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假神，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清洁。而按照圣经的教导呢，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单一清洁的心的话，就会有上头来的祝福，因为清洁，我们看到说是属天的智慧的第一点，同时也是一个 foundation， 是一个根基。我们常常跟神求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帮助我有一个平安的生活。可是好像常常神不回答我们，不赐福给我们，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了，问我们自己了，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生活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祝福就不会从天上赐下来。而我们也看到呢，清洁是何等的重要。若是没有这个 Hagnas 这个 pure 的话，上帝的刑罚是会下来的。在约书亚记，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在爱城面前准备要攻打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居然打败，而且还死了不少人。于是呢，约书亚就带全以色列的民会众来到神的面前哭喊祈求，上帝就给他们了这段话。约书亚记7:13，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。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，就是不清洁的东西。有些人偷东，有一个人偷东西了，有个当灭之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犯罪的人叫做亚干，他因为贪心，藏了一些衣服、银子以及金子在他的帐篷底下，所以呢，耶和华就因为他这样子贪心不清洁的一个 behavior， 一个行为，就惩罚以色列人。所以，我们要是不清洁的话，会带来刑罚以及带来惩罚。我大概在9年前、10年前那个时候，我在路易斯安那，我和教会的几个朋友开车从 Streetport 路易斯安那开到迈阿密那边的迪士尼乐园。于是呢，我们开了十几个小时，到了之后呢，玩了大概4天。那4天呢，我们上吐下泻，玩得很不开心，然后呢，又发生争吵，然后呢，又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那3天是大概我记忆当中最痛苦的度假。于是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 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出来迪士尼乐园玩会这么的痛苦，OK，这么的难受，又吐又睡不好。于是呢，有一个人就讲说，哦，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在买迪士尼票的时候，是跟迪士尼乐园的员工私底下买票的，OK，那时候迪士尼是不准别人跟员工买票，因为很便宜可以买到嘛，这个是私底下做的这个事情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了，哎呀，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亚干，有一个人害群之马，没有清清节节的来做事，导致我们这4天都很痛苦。那你问我说，所以你说你受到的痛苦，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过的这做的事情是不清洁吗？我宁可这样子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在小事上面不清洁的话，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损失。让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在小事上面不清洁的话，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损失。你在这边省10块，上帝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让你损失100块。我很想要买一本神学书，OK，不跟你们讲哪一本，免得你们买给我，OK。这本神学书呢，大概要100多块，OK，在小丽姐妹的书房有卖的，OK，是英翻中的中文的这个书，OK。于是呢，有一天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这本书，我就点进去，结果一看，哇，免费下载，英文的这个神学书全部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免费下载，哇，我就很开心嘛，我就马上跟我另外一个牧师朋友讲说，这本神学书免费下载。结果呢，这位牧师他现在在 Michigan，是我之前的学长，他讲说啊，康比弟兄，你在这边省100块，OK，这个是有版权的神学书，你在这边省100块，你要注意哦，不清洁的这种行为，上帝会在其他的地方让你损失1000块。哇，我听到我就这样子相信。我们要是在小地方不诚实的话，尤其现在报税的季节，OK，我们在报税上面要是不诚实的话，或是有些人做生意不诚实的话，都会有后果的。上帝会在其他的地方让我们损失更大，所以不要因小失大，我们要在小事情上面要清洁，要注意。在这个疫情这么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要多洗手。我们也要思想说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清洁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要除掉的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哈格纳斯有这个清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对象是耶和华，是上帝，不单单是人。而不清洁的生活是会有刑罚和后果的。当然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想要过一个 pure 的生活，不单单是因为惧怕刑罚。我们的动机乃是因为爱上帝，要讨神喜悦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是清洁的做事做人，圣洁的生活是很讨神喜悦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表现。我相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而真正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神，他是愿意过一个干净、清洁的生活。所以，第一，在神的面前清洁，先是清洁，就给我们有了一个 foundation，有了一个根基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进入第二点。那你讲说清洁之后是什么呢？清洁之后就是和平。和平呢，这个字解释就是 that relate to peace。that relate to peace 就是跟和平、跟平安有关系的。意思哈，这个字呢，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因为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欢迎和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说，甚至伊斯兰教回教徒哈，每一天大约都有600人的回教徒改信基督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基督的爱和和平吸引，回教徒都有破纪录的人归信耶稣，在2015年11月7号。基督教日报就这样子的报道，有一篇这样子的文章，他们被这些恐怖分子吓坏了。这个不是我们所寻找的信仰，所寻找的宗教。我们要和平，我们要平安，我们要安宁。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信伊斯兰教了，改信基督教了。而和平这个字呢，不单单是很受欢迎，而是不管是各种职业、各种地位、各种身份的人都需要以及都宣扬的一件事情。当时的基督徒哈，在看到和平这个字的时候，我想第一个反应就会想到希腊的一个政治或者是希腊的哲学家。希腊的哲学家有很多的写作都有用到这个字。好，这个字呢被 Philas 这个哲学家有用到过，他讲说一个真正的和平是代表灵魂的平安， OK， 是灵里面心里面的平安。以及苏格拉底的学生还有 Xenophon， OK， Xenophon 就是这个毛泽东啊，毛主席，他写了很多关于 Xenophon 这一个哲学家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 Xenophon 是唯物主义嘛，专门研究植物的这个哲学家，所以毛泽东写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。OK， 他这个哲学家呢，也用这个字 that relate to peace 来向大家宣扬和平的重要。于是呢，这些希腊的哲学家就讲说，我们要用什么的方法来治理一个国家，我们要推举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呢？我们要推理哲学家，这些有智慧的人，其实他们就是在讲自己啦。哲学家这些有智慧的人用智慧治理国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带来最终的和平世界，才能够带来最美的乌托邦，大同美丽的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人都是欢迎和平这个字，都是追求和平，可是圣经才能够真正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和平的生活。圣经第一个对和平的教导其中之一，就是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和平呢？不管是在国家也好，团体也好，家庭也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离恶行善，因为在最终是没有和平的。我们看到这张图，这个人呢，我不敢说他做了坏事行恶哈，但是他做的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田纳西，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Mark Calvin， Calvin， 他住在田纳西州，他买了17700个 hand sanitizer， 就是这个洗手液，然后呢在 Amazon 还有 eBay 高价卖出，赚这种黑心钱啊，灾难钱。于是呢卖了大概300瓶之后呢，就被 Amazon 封锁，然后下架。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字叫做 price gouging， 你不能够在灾难的时候，在患难的时候，然后趁人在紧张惧怕的时候卖一些他们需要的产品，然后还高价卖出。 OK， 这个是政府不允许的 price gouging。 结果呢，他就在家里面的这个仓库堆了一大堆这种东西卖不出去。不单单如此，还有人写信给他，威胁他，讲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还赚这种黑心钱，你小心你还有你的家人会有危险。他收到这封威胁信之后就睡不好吃不好没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离恶就不可能会有平安。我再说，我不敢讲说他做的事情是恶事，但是不是一件好事，不是一件善事。于是呢他就决定说，好，我要将这些东西交给教会，在星期六的时候，上个星期六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捐出去给需要的人。当他离恶行善的时候，就是他可以好好睡觉的开始。OK， 所以第一个要有和平，就是要离恶行善。可是你讲说，我没有伤害别人，我也没有做 price gouging。OK， 高价卖出，在灾难的时候高价卖出这些产品，我也没有违背良心赚钱。那我们要进入第二点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和平呢？除了要离恶之外，我们还要除去我们所有的自私，所有的私心。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讲到嫉妒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了 自私这个 self ambition，为自己的利益自私这个表现，自私会带来混乱，会带来嫉妒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代表嫉妒的这个怪兽，在天主教的七宗罪，代表嫉妒的怪兽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Leviathan。这个海怪或者是约伯记翻译的这个鳄鱼，因为它会搅动海水，带来混乱，所以 self ambition，当我们人有私心的时候呢，就会带来混乱。所以要和平的话，要除去私心，像亚波罗，像保罗一样。保罗讲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它生长。他们不是在纷争结党，他们不是在想要召集更多自己的跟随者。保罗派、亚波罗派，他是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，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他讲说他自己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，舍得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哥林多前书3:6-7，保罗和亚波罗他们是不自私的人，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教会就能够往和平的方向能够进步，因为一个 church，一个教会绝对不是一个 place for personal interest，不是个人利益可以去发展的一个地方。教会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所建造的，是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在神的家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若是每个人都能够除去自己的私心的话，像亚波罗、像保罗一样的话，就能够带来多一点和平。有一个牧师他很头痛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我很头痛啊，为什么头痛呢？因为一开会友大会就头痛。会友大会呢，分三派人吧，第一派人嘛。”是年轻家庭有小孩，所以就想说教会的钱要拿来开托儿所，教会的钱要拿来请儿童的辅导。有一些家庭呢，他们小孩子比较大一点，这是第二派的，就想说教会的钱要来开才艺班、补习班，然后呢也要有这个奖学金，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们在高中、在大学有好成绩的话，他们得到这些奖学金才能够受鼓励。有一些人呢，在医院里面工作是医生，于是呢，这是第三派，就讲说教会的钱要拿来办一个医学院的参会，每个月我们都要办参会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跟这些医学院医学生传福音。于是呢，这个牧师被夹在中间，三面为敌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。若是我们能够除去自己的私心，来到神的殿中，问自己说：“我怎么样能够给更多？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？”而不是问说：“我怎么样能够取更多？怎么样能够得到帮助的话，除去私心的话，就会多一点和平。”所以圣法兰西斯他有个祷告，他祷告的其中一句话就是：“哦，主啊，使我少为自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；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；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爱。哦，主啊，使我少为自己求。”但愿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离恶行善的时候，这个缴税要诚实缴啊。离恶行善的时候，除去自私的时候，上帝就把属天的平安放进我们的心里，放进我们的教会，放进我们的团体，放进我们的国家里面。所以，我们思想呢，属天的智慧，第一是清洁 （pure），第二呢是和平 （that relate to peace）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温良，温良是属天的第三个智慧的表现。温良这个字呢，英文是 gentle，就是绅士，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或者是 considerate，为别人着想的这个意思。这个字不好翻译，所以 John MacArthur 这个牧师在讲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字，但是我在英文里面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字，令我满意的字来解释。OK，这个 gentle，所以只好勉强翻译成 gentle。那你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呢？温良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只好从其他的经文来看，其他的经文 也有用到同一个字，好，这个温良这个字，但是是不同的翻译。比如说在雅各书翻译成温良，但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3节讲到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。好，翻译成温和了，不增进，不贪财，以及在提多书3章2节，同一个字，讲到说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提多书3章2节，所以温良这个字呢，是雅各书的翻译，在提多书呢翻译成温和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翻译成温和。在提多书翻译成温柔，OK，温良、温和、温柔，所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只好自己去揣摩，自己去思想啦，就是温良、温和以及温柔的意思哈。当我们讲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很有意思，温良这个字呢，其实是指男性的特质。很多人讲说，哇，女人最可爱的特质就是温柔嘛，对不对？温柔的女人谁不爱呢？其实这个字呢，不单单是讲女性，一开始是讲男性的特质。这个字啊，是来形容上帝在统治的时候，他所产生的一个温柔以及温点，带有饶恕和怜悯的意思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字真的很难去解释，太多的翻译了。以及地上的君王在统治的时候，有权威的君王哦，很严肃的君王，他必须要有的一个温良的特质啊，有些英文又翻译成这个 kindness 或者是 goodness。OK，在基督教界里面，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叫做富立德牧师。富立德牧师呢，他是在普渡大学谘商心理治疗师，以及中华福音神学院，还有正道，OK，福音神学院福音神学还有心理辅导的课程老师。我们当中有人应该认得他，他在台湾的信义会真理堂宣教，OK，服侍台湾30年。他透过福音帮助很多心灵破碎的人来得到心灵的医治，还有重建。他在1959年的时候，以美国海军少尉的身份来到台湾，在台湾的时候蒙召，然后呢就在台湾做传道人30多年的时间，把一生最黄金的岁月献给台湾。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在美国的各大华人教会仍然有服侍哈。富立德牧师呢，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Wendell Frist，这个 Frist 就是富嘛。那这个 Wendell 呢，一开始不是翻译成立德，一开始是翻译成温柔，所以一开始他的中文名字翻译的话是叫做富温柔牧师，结果久而久之呢，就有一些人叫富牧师，叫富温柔牧师，叫来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人高马大，又是一个男生，你却叫他温柔牧师，好像我现在改名叫赵温柔，然后你想说。赵温柔牧师平安，赵温柔牧师你好，不要讲说你都不习惯了，我听得都恶心，对不对？都鸡皮疙瘩起来了，因为我们是男生。但是当他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，虽然他后来还是改名了啦，他就知道说温柔这个字，我们知道说温柔这个字是专门一开始是指男性该有的特质，可能我们男人需要这样子的提醒，就连主耶稣基督都有这样子的特质。主耶稣基督讲说，你们要像我一样柔和。谦卑，我们男生可能不要太花时间讲道理，OK，这是对我自己讲的，不要花太多时间讲道理，多一点柔和谦卑，多一点温柔，不然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，OK，所以温良柔顺是指男人应该要有的特质哈，所以下次呢，要是我不够温和的话。你们可以叫我赵温柔牧师来提醒我，OK，温柔牧师赵温柔哈，这个字是指男生， 以及女生都可以通用的，好像美国有很多的名字，男女都可以通用。比如说，你知不知道 Maggie 男生也可以用，Jordan，OK，、okay, 像吴家老二 Jordan， 其实女生也有 Jordan 这个名字 ，Edison 女生也可以用的 ，OK， 还有这个 Jesse 啊 ，Lucky 啦 ，Casey 啦 ，Judy 啦，还有一个叫做 Riley，OK、okay,。Riley 好像 Laura 的一个儿子叫做 Riley，OK，、okay, Riley 呢这个名字呢，在美国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通用最平均的一个名字，在美国 51% 是女生用这个名字 Riley， 49% 是男生 Riley，OK，、okay, 所以呢我们这个温良这个字男女也是可以通用的，不单单如此，为什么温良这个字会放在智慧的表现里面呢？因为其他的表现，其他的反应可能都不是那么有智慧，人和人之间相处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温良。我问了不少牧师，问了不少属灵的同伴，就是处理人际关系，他们都比较一致的跟我讲说，可能温和温良是最正确的 behavior， 最正确的反应。比如说我的父亲呢，从小他是受到不少伤害的，他从小住在台湾南部的眷村，成功甲村，当然现在已经拆掉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政府就给他们新的公寓住，他那时候住成功甲村，从小呢就被我的爷爷打，我的爷爷因为那个时候生了重病，所以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，于是呢就把我的父亲叫在床边。就叫他，哎，儿子你过来干什么呢？抓住他打一顿，因为满肚子都是气嘛。然后我爷爷要是可以起来的话，就会拿斧头追着我的父亲在眷村里面哇追赶。还有一次听我父亲讲说，我的爷爷把我的父亲绑在树上面用藤条打。所以我的父亲从小是有一些上一代所带来的伤害，于是呢他生了我们 ，OK， 我们从小的时候。他就不知不觉会把这个伤害传递下来，哎，从小我父亲是常常打我们的，哎，常常就是对我们就是刑罚是很多的，是很凶的，于是呢，从小我们就被打到大，哎，就被刑罚到大。我的小妹妹是最幸运的，因为她小我们6岁。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开始慢慢改变了，从非常严格非常的有个性有脾气，到我小妹妹准备进高中之前，她的个性就开始慢慢改变了，就比较慢慢开始温和了，比较不体罚了，也比较温柔了，直到她这一次来到美国 OK，我看到说他变得又更温柔更温和了，他已经基本上没有，至少我没有看到没有所谓的人的血气人的脾气了。我就问他说，爸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？你之前你告诉我们说你年轻的时候看到别人闯红灯，你还会拿石头去丢别人的汽车，你管闲事，我看他正义感很强，你为什么之前这么的，不要讲粗暴好了，脾气那么大 ，OK。但是过了这么多时间之后，你现在要70岁了，你变得这么的温和，这么的温柔，这么的可爱。我的父亲回答我，因为受了不少罪。他说，儿子啊，其他的方法没有用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。你理直气壮的去跟他吵，理直的气壮跟他闹，即使你再有理 ，OK， 法官来判决你100%对，都没有用。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有温柔的心、温柔的态度、温柔的表现。于是呢，这句话我听进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之前我的父亲跟我的小妹妹关系不是太好的。OK， 我小妹妹有时候进房间关门，砰一声很大声，我的父亲就会很生气，关门干嘛那么大声？然后我的小妹妹就会冲出来，关门为什么不可以大声？ 在律法上面有写说关门不可以这么大声吗？于是吵起来了。 OK， 没有用，吵架没有用，但是他慢慢开始温和忍耐，然后呢蛮有爱心的对待我的小妹妹之后呢，现在我的小妹妹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父亲，他们常常父女两个 OK 去公园散步，我的小妹妹就会把心事跟我的父亲说 OK， 我就看到她有这种和我的妹妹关系上面的改变，跟别人关系上面的改变，我就问她，她给我的答案是别的方法没有用，你必须要用温良温和的方式。于是呢，我就跟她讲说，你现在真的可以改名叫赵温柔了吧，你之前是赵粗暴，赵的英文是 俏嘛，对不对，加个 s 就是 chaos 嘛，对不对，所以我这个 last name 不是太好， chao 加个 s 就是 chaos 混乱的意思，但是你现在真的变成赵温柔了，你也证明你变温柔之后整个关心整个关系都改善了，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温良真的是一个智慧的表现，下一次你气得要死的时候，请你注意这节经文，温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哇，很困难的，所以要从 求上帝赐力量，除了温良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。哎，尤其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待在家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，我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温良一点 OK。 我有个朋友，他在 San Diego 开教会，也有 Preschool， 他们这个学校呢现在就暂时关门，然后因为准备要有这个 Spring Break， 然后呢我就问他说，哇，你们学校现在暂时暂停，小孩子在家里面跟父母可以花更多时间增进感情了，他讲说康比刚好相反，哇，现在小孩子在家里面，父母一天到晚烦得要命，气得要命，更多冲突，他是一个牧师，他收到的电话更多，要处理更多的冲突和烦恼，因为现在这么多人 OK 被关在家里面，有些人可能上班都没办法上，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上班，一天到晚跟家人就怎么样呢，大眼瞪小眼，对，一天到晚好像连体婴一样，连体婴一样，关在家里面也不能出去，对方的缺点，对方所做的错事，你当然就看得更清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更需要温柔。好，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行程表，我快笑死了。这个行程表是什么呢？这个表说，全民防疫延后开学的每一天，起床呢，小孩子就是挨骂起床，挨骂吃早餐，挨骂写作业，挨骂玩游戏，挨骂吃晚餐，然后不想洗澡挨骂，不想睡觉挨骂。所以你在家里面延后开学，大家一起来防疫，你就是要挨骂。然后呢，爸爸的一天呢，挨骂起床，挨骂吃早餐，挨骂滑手机，挨骂吃午餐，挨骂继续滑手机，挨骂吃晚餐，上厕所太久挨骂，睡觉挨骂。妈妈的一天呢，起床骂老公骂小孩，吃早餐骂人，做家事骂人，吃午餐骂人，宣泄压力骂人，吃晚餐骂人，没卫生纸骂人，骂小孩骂老公，然后全部都睡觉之后，他终于可以追剧了。我看到这张图呢，我就哈哈大笑，想了一想，哎，真的是这个样子哎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尤其是在困难灾难的时候，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 OK， 都会害怕，都会紧张，加上一天到晚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越看越不高兴，越看越气，这个时候要特别有温柔的态度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这才是属天的智慧啊，同不同意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在雅各书第三章，我们学到了三个功课 OK， 智慧的表现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清洁，哎，因为这个清洁是指在神面前的一个行为，是对神的，不单单是对人哈 ，hagnas。以及呢，没有清洁的话，刑罚可能会下来。清洁呢，是讨上帝喜悦的，这是我们最终的动机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和平，这是上头的智慧。第二点，这个和平是很受欢迎的。 那怎么样才能够和平呢？在团体里面要离恶行善，要把所有的恶事除去，以及要除去自私，像法兰西斯一样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温良。OK， 这个温良很难翻译，gentle 或者是 considerate， 温和、温柔。OK， 就是很柔的意思。请你注意哦，这是男性的特质哦，不是女性的而已哦，所以我们男性要受到提醒哈，以及这是一个智慧的表现。不温良，其他的方法其实有用也是暂时的，真的没有用，要多温和的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这个是智慧的表现，这是一个果子。这段经文是个连续性，跟第一章有连起来的，这很必要，因为雅各书有很多负面的教导，看似负面的，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。我再说，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，就连所罗门王，最有智慧以色列的所罗门王，他都不及格。所以我们听完这一篇道之后，我们不要带着重担或者是罪恶感走，我们要跟上帝求主啊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过一个清洁的生活，我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过一个与别人有和平的生活，你要我温良更困难的，尤其我的个性又是这样子，有些人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直接， OK， 你要我温良这个我实在是做不到， OK， 但是主我做不到，你可以赐给我力量，当你赐给我力量之后呢，你给我这样子的恩典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慢慢的往这些智慧的果子里面开始前进，开始成长，开始进步。而到我们真正能够稍微做到的那一天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自夸，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这个有罪的肉身怎么可能会做到清洁、和平以及温良呢？百分之百必须要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稍微做到一点。所以今天是属天的智慧上，下一次呢，我们要来讲柔顺，温良之后的柔顺，然后怜悯，然后第三次呢，我们要来讲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来讲雅各书三章十七节，但愿神能够借着这一段时间，让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，OK， 或者是在避难的时候，也能够继续成长，更有属天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在雅各书里面，我们一开始学到了嫉妒的可怕，这个是属地、属肉体、属鬼魔的表现。主，但是在第三章十七节，马上雅各就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是什么。哦主啊，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学到了清洁的重要，也学到了和平的重要，最后我们也学到了温良 gentle 温和的重要。主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得到，因为我们是有脾气的人，我们是有软弱的人，我们是有血气，我们是完全败坏的人。主啊，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。主，但是圣经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向你求的时候，你就会可以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。主，但愿我们在这段时间，不单单只是为疫情祷告，不单单只是在家里面避难，我们也能够时常提醒自己，在你面前不单单是多洗手而已，乃是有一个清洁的生活，除掉生命当中的不义，乃是有多一点和平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也有多一点 gentle， 多一点温和的性情，这个属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。哦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以及这样子的智慧，也求主能够继续赐福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。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是每一天，主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你的恩典，都需要你。主啊，你自己借的诗歌在我们聆听的时候，就把这样子的智慧、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赐下。我们感谢、赞美我们天上的神，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，阿门。